好，我现在跟弟兄姊妹，就是交通分享的题目是不要发怨言啊。这个不要发怨言，这个题目呢是我是取自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知道，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抱怨已经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看起来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还可以让情绪舒缓。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活在一个抱怨的时代，不满意的时候批评一句，被惹生气的时候再骂两句，连生活太无聊都可以成为大肆抱怨的主题。圣经对于抱怨的教导是鼓励跟随耶稣的人从今天开始戒掉抱怨的坏习惯。我分享的第一部分，什么是怨言？怨言是指带有愤恨或埋怨的言辞，表达不满和责怪的话。怨言是指带有愤恨或埋怨的言辞，表达不满和责怪的话。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怨言往往有时候跟反思容易混淆啊。我们有时候对有些问题会有反思啊，反思不是怨言，怨言也不是反思，但是这两个容易混淆啊。那么区分怨言和反思，我们主要要从动机、内容、态度和行动四个维度来判断。我们先看动机。如果我们说话的动机是宣泄情绪，那么这个就是怨言。如果我们说话的动机是寻求改善，这个就是反思，这个是动机。我们再看内容。如果我们说话的内容是笼统的否定，这个就是怨言。如果我们说话的内容是具体的事实，这个就是反思。怨言往往呢是缺乏客观的依据，更多的是模糊的负面批评，而反思是基于具体事实和细节。第三，我们第三个维度是要看态度。如果是只盯住不足来过多的评价，这就是怨言。如果是兼顾全面来全面的评价，这个就是反思。因为怨言的视角是非黑即白，并且放大缺点，而反思是会承认差异与积极面，会全面的思考。第四个维度是要看行动导向。如果只说不做，这就是怨言。如果愿意参与改进，参与行动，这个就是反思。这个是我说的第一，这是我分享的第一部分，什么是怨言。我分享的第二部分，发怨言的原因。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到十二节，出 埃及记十四章十到十二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吁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我们再看十六章第七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好，我们刚才看了这个三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遇到困难就发怨言，红海挡路发怨言，没有水喝，水是苦的发怨言，没有食物发怨言。以色列人发怨言，在旧约上可以明确的找到十六处。发怨言是上帝不喜悦的，发怨言是对上帝的主权有疑问，是对上帝的安排不满的表现，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表现。既然怨言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怨言是从何而来？什么情况下才会发怨言呢？我们看第一种情况，不满现实，没有感恩心。发怨言往往是出于对自己所处的光景及现实生活不满。为什么对自己所处的光景及现实不满呢？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原因是从比较而来。我们先看纵向比较。所谓纵向比较，就是总感到从前的日子胜过现在，我们现在的日子不如从前。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一节，这刚才读过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也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三节，十六章第三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 我们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征途上，一方面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并给他们满满的恩典，云柱火柱常相随，但另一方面以色列总是抱怨出埃及不如不出埃及，总是说天降的玛拿不如埃及的肉果。玛拿虽然简单，但却能填饱肚子。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这种感恩之心。由此可以看出，发怨言就是没有感恩之心，不满现实，没有知足的心。传道书七章第十节，传道书七章第十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这个告诉我们这种纵向比较。从以上经文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在纵向比较。那么真的在埃及服侍埃及人好吗？我们看出埃及记五章四节到五章七节，出埃及记五章四节到五章七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长官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我们再看五章第十节到十三节，督工的和长官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那里找草就往哪里，在哪里找草就往哪那里去，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拾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成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我们可以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其实是苦日子，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可是一旦神差遣摩西领他们出了埃及，走上旷野，他们一不如意，便把所有的怨气向摩西上帝发作。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也常听到说以前是如何如何好，某个时期社会风气比现在好，人多么淳朴，没有那么多贫富悬殊，以前的教会多么兴旺，现在没多少人。总之，现在不如以前的某个时期，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总之是对现实不满。除了刚才纵向的比较，还有横向比较。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人与人比心生不满，诸如此类。为什么他的工资比我高，待遇比我好？为什么他的房子比我大，条件比我好？为什么他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如我，为什么现在过得比我好？这就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人比人比 这就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人比人气死人。有时候发怨言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很爽很舒服，有时候发怨言的时候你肯定感觉到很爽很舒服，因为你把你里面的怨气都发泄掉了，却让听的人不舒服。有人说发怨言如同把自己里面的脏东西垃圾随便丢在别人的面前，发怨言只会害人害己，破坏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破坏亲情。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要言行像一个基督徒那样，不去发牢骚，不发怨言。刚才讲的是发怨言第一个原因，比较。发怨言第二个原因，注目苦难，不再仰望神。我们发怨言的第二个原因，往往是自己只注目于自己苦难的境遇，而不知道抬头来仰望神。我们看民数记21:4-5，民数记21:4-5，百姓因这路艰难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耶和华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看到红海挡路，看到道路艰难，心里烦躁，就发怨言。他们只看到难处，却没有抬头仰望上帝，依靠上帝。我们看发怨言第三个原因，只看到不公的对待，没有看到上帝的公平公义。第三个原因，只看到不公的对待，没有看到上帝的公平公义。我们看使徒行传4:32，使徒行传4:32，这个其中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在初期教会有一段时间凡物公用的时期，初期的基督徒受到迫害，他们把自己家里的财产都拿出来在一起过生活，躲避外来的逼迫，共同过敬虔彼此相爱的生活。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人都是不完全，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说他们在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认为这样太不公平了。使徒们确认了自己的不足，设立了7执事来弥补这件事。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0，马太福音20，主耶稣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故事，里面有一位早上上班的工人埋怨主人工资分配不公，因为他比晚上班的人拿了与他一样的工资。其实主人一点没有亏待他，给了他商定的工价。早上班的人他认为不公，不是主人不公，而是他自己看不得别人得恩典。新约中马大也是因为觉得与妹子在服侍主的工作上 感到不公而质问主耶稣。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马大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觉得不公，是因为没有摆正自己侍奉的态度，心甘乐意，从心里做的。他不知道个人恩赐不同，过分强调了侍奉要和他一样，并且在侍奉中起了争竞，有了嫉妒心。我们可以看到，不是主不公，而是他侍奉心态出了问题。面对生活中许多不公平的事，我们应该认识到，相信上帝是不误事的上帝，上帝有他的时间，时间到了，上帝一定会还给我们一个公平。我们的上帝不误事，在他完美的计划里面，万事万物都有定时。他若延迟，并非遗忘，而是预备等候时机。他愿看我们暂时受苦，因为他深知道炼净的价值。他极其耐心，不性急，因为生命长进没有快捷方式。神所重用的尊贵器皿，是一个学会等候的人。人要认识神，经历他的美善，就要给他时间。我们看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却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在看公平公义的上帝上面，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祝福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人。没有人在上帝面前可以隐藏他的罪恶和过犯。上帝把绵羊和山羊分得清清楚楚，上帝把麦子和稗子分得清清楚楚。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我们还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恩赐不同，有1000两银子的，有2000两银子的，有5000两银子的。我们不要彼此争竞，只要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来在上帝面前的赏赐是一样的。我们再看说怨言的第四个原因，说怨言的第四个原因就是不信真理，听从谎言。在民数记14章第4节，我们刚才读过，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员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看这中间的闲杂人员，我们从这一节里边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发怨言是由于这些闲杂人员说话，他们听了这些谎言。 因为当时有一些闲杂人员跟着埃及人，跟着以色列人一块出了埃及啊。那么这些人呢，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而是投机取巧跟着以色列人一起逃出埃及的外邦人。他们混在百姓当中，他们心里没有神，随意发泄心中愤怒和怨言。这些愤怒和怨言常常影响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现在要问，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听从那些闲杂人员的话呢？我们从现在读旧约圣经和读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心里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分辨能力。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以赛亚先知被召时，神对他说，你去告诉 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知晓。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一节，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一节，神说，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不明白吗？你们不惧怕我吗？你们不敬畏我吗？我们从这些经文都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因不听从神悖逆或属灵，因不听从神悖逆或属灵迟钝，而缺乏辨别真伪和属灵意义上的能力。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听从那些闲杂人的话。我们看他，以色列人听闲杂人的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上帝本身没有信心。我们看民数记，刚才读过的民数记十四章十一节，上帝直接指责以色列人说，你们不信我，不信我的尊荣，我将要待他们如何？这直接就指出了你们不信我，不信我的尊荣。而从这一表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帝对以色列人不信和背叛极为的愤怒和失望。好，我现在分享第三个方面，发怨言的后果。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八节，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的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我们再看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说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我们看这两段经文当中描述啊，这里的怨言被定义成恶语，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里边的，他们的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我们看这里边的怨言 被定义成恶语。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这个就是发怨言的结局，要受到神的审判。当时神听到以色列人的每一句怨言，我们今天同样，神也能听到我们每一句怨言。因此，我们千万要谨慎我们的口，不要再发怨言。明白发怨言就是神，就是对神的主权发出疑问，就是表明我们不信任神的主权。我们再看今天分享的第四部分，不发怨言是神的命令。不发怨言是神的命令。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刚才读过。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再看彼得前书四章九节，彼得前书四章九节，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我们再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六到十一节当中，哥林多前书十章六到十一节当中，将贪婪恶事、拜偶像、试探主、行奸淫、跟发怨言放在一起来警告我们。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你们看十一节，你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这个保罗这个记载和这个说非常的严厉啊。也许我们可能会认为偷窃、说谎、淫乱才是罪，我发几句怨言牢骚又能伤了谁呢？拜偶像以淫乱，在信仰与道德上确实是大罪。但是我们更仔细的思考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发怨言与拜偶像是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没有真正的把神当神。如果拜偶像是透过把别的事情、别的事物当作神，因而不把神当神，那么发怨言就是不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带领，不相信在凡事上都有神的美意，因而也是不把神当作神。总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要避免发怨言，要心存感恩，顺从圣灵的带领，总要说感谢的话。最后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的话作为结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那里、基督耶稣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完了。谢谢大家。
在圣经当中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部分呢是关于真理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像小文弟兄今天教宗的分享，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一些影响的。 让我们活得像神的儿子一样。关于怨言，今天像你们的教堂包括了有旧约的部分，有新约的部分，非常全面。看一下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分享，有什么补充。
我补充一点点，刚才小温弟兄讲到，就是说，里面有情绪要发泄出来。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刚刚看到的一个人写他自己的感受。他呢，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呢，他妈妈突然冲进来，就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然后也打了他弟弟一记耳光。其实他们俩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妈妈和爸爸大吵了一架，情绪上充满了愤怒，无处发泄，然后就把这个两个孩子呢就当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就把怒火就泄到他们头上。他这里打他们呢和那个发怨言骂责骂是其实上原因就是一个，只是做法稍微不同。那么结果就是说他和他妈妈终身都不亲近，就是因为这一句耳光，因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那上小学的小孩他懂什么呀？他什么都不懂。你不能把一个小孩当成一个大人来要求，就是说你要小孩理解你那些你大人心里面那些怒火，他怎么可能呢？他才那么点小。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其他就是也经常看到，就是说大人心里面也是什么家庭啊也好啊，婆媳关系啊，什么社会上受了气啊，外面受了气，也是把孩子当成情绪垃圾桶，劈头盖脸就给孩子啪啦啪啦就来那么一大套。其实这样的话会伤害到下一代的心理健康，让孩子就是凡事失去自信，而且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孩子觉得家长不讲道理，你的形象瞬间崩塌，而且今后当孩子长大以后，那个你种的这个瓜将来就结了那个豆出来。所以你对神发怨言，那就是那问题就更大了。那刚才小文就说过了，所以就说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苦毒有愤怒的时候，